各位，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学子们，请大家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同学们，大家晚上吉祥啊！愿大家早得自在，早得解脱啊！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正法学堂开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第二次学习讲解啊！也希望在此呢，我们共同来发愿，依照着对于这个法义的听闻呢，能够让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呢，更加的心开意解，更加的精进不懈。啊，更加的树立起这个，向菩提道业进一步的这个正知正见和觉受来，啊，所以请大家一起也共同发起这个愿力，来调动我们文思的这个功德，能够倍倍的增长啊。因为我们这次呢讲的是心经，虽然短，可是它确实是佛法的核心，所以呢在开讲之前。啊，利用上一讲的时间呢，已经给大家做过这么一个前期的介绍吧，啊，热一下身。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的从这部经的经文的经题开始讲起，啊，大家要晓得呢，虽然说这部经典呢是所有佛法的核心啊，但是这部经典的经题呢又是整个心经的核心啊，所以我们在理解经题的这个内容上呢，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投入很大的这个可以说心力吧啊，因为确实可能一代教法的，我们都说从开始信受到这个了解，慢慢的修行呢，始终就围绕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有参加过佛门的这些法事活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念完心经以后呢，都会念唱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要唱三遍，啊，为什么在诵完心经以后有这样的唱诵呢？它举行一个赞叹的意思，啊，摩诃。虽然在经题里面没有，首先我们今天开讲之前呢，也做一个赞叹。为什么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呢？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它有大、多和殊胜三个概念，啊，这样的意义很多，但是主要就，集中在这三方面的总体来看，啊，当然我们在解释这个大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说它很高大，容量很大。啊，这个多也不是说它容量很大啊，那么殊胜呢，也不是说今天得胜回营了，比其高一筹啊，就以为说得胜，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呢，我们大家也听过，《楞严经》也叫大佛顶，啊，还有这个《般若经》也叫大品般若啊。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大呢，它是超越了大小概念的这个究竟彻底的。啊，离开我们这些素食这个大，是这个俗世的这个，啊，大小相对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啊，绝代性的，究竟无极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啊，意思就是这个法呢，它是非常的无法形容的，啊，确实我们随着我们往后讲解，大家都知道，实在是没法形容，啊，那么多呢，并不是说容量有多少，而是它周遍的意思，无处不在这个。般若智慧，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时时刻刻都在体现，就看我们能不能够相应，啊，所以叫做多。 那由于剧组这样的迭代的大啊，周变的多，所以它呢是释出事件法里边最为殊胜的，最为真实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共同先做一个赞叹，来赞叹，百千万劫难遭遇，能得闻这个般若法门、般若智慧啊，佛法的核心。当然，我们从讲经题的话，我们要分开几个部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首先我们要讲什么是般若啊，其次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波罗蜜多，然后再呢要契入到佛法讲的心是什么啊啊，最后呢稍微再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佛说的所有的都叫经典。啊，大概从这四个方面我们来进行讲解啊。首先第一个呢，首当其冲我们就讲到说般若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到这个修行成就的人啊，这个大和尚说叫得道高僧。什么叫做道？就是指的他跟般若相应啊。又说哎呀，有的这个修行者啊，一个行这个道人禅者呢，说他开悟了，明心见性了，悟什么呢？有什么好悟的呢？其实就是悟到这个般若了啊。我们也会说，有的老和尚说，哎呀，这是有修有证的大德啊。那么有修的大德呢，我们见得多了，那真正这个出家啊，为了生死办道的，那都叫有修啊。那么有证的，什么叫做有心又有证？证什么呢？证的这个量，所谓的正量，证的这个量就是般若啊。所以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包括我们往生也是全凭这个般若才能够往生啊。哪怕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乘愿再来去度化众生的时候，还是靠这个般若的啊。大家要知道，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32应周成刹，他可运用的就是这个般若的这个空性啊。所以说般若的这个德、这个能、这个体、这个相、这个用，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啊，既不可思议又稀松平常啊。这所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啊。那么我记得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呢，圆英法师啊，他说他在为了讲解这部经典呀，常也要禅坐，要这个禅思啊。后来他说了一句话，说有一次在禅思的时候呢，又进入一种定境了啊，然后就喷发出来这个前所未有的这种境界出现了，感觉到觉受上非常的自在啊。他说，哎呀，看来佛门确实有奇特之事，真是不虚。其实就是触摸到这个般若空性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在有的世界里边啊，这么现实的世界里面，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来讲这个般若的空性法门，确实是难解难性的啊。我们常说有好入，空难解啊。所以你看，在《金刚经》里面说，如来灭后有500岁啊，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大家听到了啊，并不是说你就得到了或者正量了，说你对于这个般若空性的文字表达上，你能升起了首肯相应啊。他就说以此为啊，实之当人啊，实当知是人什么呢？不与一佛二佛啊，3、4、5佛而种善根啊，已与这个啊无量千万佛所已经所种了诸善根啊。他说到，如果当来世后500岁，也就是咱们这个时代啊，如有众生能够闻这部经典，这个般若法门能够信解受持者，视人为第一稀有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佛门中有奇特之事啊。我们一说学习佛法就是走入空门了啊，修学佛法就是四大皆空了。这个空为什么如此的诱人，这样有魅力 就是因为一旦你尝到这个味道，才知道它是真是不虚的。这就是般若。那么当然我们要全方位的来理解般若呀，理解上比较容易，悟解上呢就比较难了，因为悟这个东西呢，它是离言绝相的，你不能用我们的表达思维这个沟通感情层面来进行这个给它确定或者感受，这是达不到的，因为般若它不是梦中的事，是梦外的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如果不这么说，我们又没办法真实的触摸、误入到这个般若境界。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依着寻常的道理，先跟大家建立起来这个概念和指向。首先我们呢知道呢，这个般若呀，它是印度的发音啊，因为有的人也把它误会的。刚刚初学佛法的人都会称之为般若，般若。其实般若翻译过来也有一个名字，就叫般若，是那个班级的班，就是我们上班的班，有时候也叫做波罗若，有时候也叫做波赖若，那我们一般的都是用梵语把它音译过来，叫做般若，这是音译上来讲的，如果从意义上来讲呢？它有几种内涵，一个呢就是远离的意思，所以我们大家想想，你看为什么修出世解脱空法呢？第一个要发出出离心，出离心，般若其中有一个内涵就是远离，远离这个烦恼，远离执着，远离分别，所以叫远离第一个，第二个有个内涵它叫做明，就是明白的明，正确的意思。日月分明嘛，就是朗朗而照，一目了然。我们现在都不明白，都在这个暗黑之中颠倒嘛，看不清楚宇宙万法的真相。所以般若的第二个意思就叫做明啊，还有一个意思呢叫做清净啊，这是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这种贪嗔痴呀，对于外界的这种杂染啊，这种投入。这种脱不了干连、放不下、看不破的这个常态啊，所以我们是纷杂的、染浊的，而般若是清净的啊。当然，最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把它翻译为怎么了？智慧啊。当然，有时候也把它单名叫做智，有时候也把它单名叫做慧啊。但是用智来称呼的呢，相对比较少；用慧来称的呢，比较多。最多最多的是，就是说把它合起来叫做智慧，为什么一般的经典里面呢，还把它保留了原样而没有去翻译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大家上一讲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的，说玄奘法师开创了说五不翻，在五种的情况下，这个名词是不翻译的，哪五种情况呢？首先就是说这个法是秘密的，就不能够翻译。我们现在有好多时候呢，就是把咒语都公开的作为一个翻译，我不晓得，也有好多大德也在是这样的讲解，我不晓得这样呢是否真的适合，但是依照着长久以来的佛门惯例呢，因为与这个咒语它就是一种这个非常有这个感应功力的这样的一个。秘密的灵验语，所以它是重要的是要我们去用信心来持诵，所以在秘密的情况下呢，玄奘法师是说不翻译的，再一个，如果说咱们中国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就直接音译过来，也不必翻译了。像那个优昙波罗华呀、风陀利华呀，在咱们中国没有这种植物，它就直接就这么音译过来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如果说古人一直没有翻译，那么我们在学术上在这个研究上、授持上呢，就不要多此一举给添乱了，你只要效仿古人不翻译就行了，效古不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意义比较多，那么你就不能翻了。你看刚才我们讲了般若有六种意思内涵，那你翻成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 我们的灵解的全面度上呢，把其他的五种给落掉。啊，所以这也就不太如法了。所以说多义也不能凡，啊，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不凡。为了对这个法升起敬仰，啊，这种恭敬心，所以不把它翻。就比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如此的，啊，特别是像这个般若这样的一个语言，它所形容的境界来讲。因为上一次也不是给大家讲了嘛，在流传的过程中呢，它真的是一波三折，甚至就是因为这个语感语境统一不了，大家都不能够正确的领悟这个般若的内涵啊。所以说，当时祖师爷们不翻译呀，他也是有多方面的考虑啊。你就比如说翻译成智慧来讲，这是没错的。可是到底什么是智慧呢？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这个人群尊里，大家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就把他当做说，哎呦，他太有智慧了，他做什么事都能够啊，非常的周到、全面、有心眼儿。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不叫智慧，这叫俗智慧，啊，小聪明。啊，那么我们有时候还有一些啊，信誓旦旦的去见到这样的一个有道行的人啊，结果呢，他给他来点这个外术。掐一下，算一下啊，或者是这个啊，给你设个局啊，弄个这个蛊惑人心的一些小小的这种妖通也罢，这种啊邪知邪见的这种怪花招出来了，这些都属于妖言惑众的啊，这都属于邪智慧，也不叫智慧啊，甚至包括我们连这个大家修道。出了三界的罗汉这样的圣人，他也只不过是智慧在300里啊，500里还没到呢，他都叫偏空的智慧，啊，而真正意义上般若所表达的这个智慧啊，我们一般叫做真智妙慧，真就是说跟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一点都不差，妙就是这个东西你简直就是用刚才说的无法语言，不可思议。才叫做妙，啊，所以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为什么不翻译呢？就是尽量让大家少有错误的误区啊，误解，少有这个误解的可能性，所以就尽量原汁原味的保持它的曾经的这个感觉，啊，就为了这样，你看，祖师爷包括玄奘法师立了这么5条，不翻译。啊，像般若这就主要属于什么呢？它太意思太多。二一个呢，我们表示尊重，所以呢，在这里并没有翻译啊。但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它以智慧来称谓居多啊，因为毕竟到了东土以后，我们对于智慧一直是形容说是一种出世的最高的这种一种啊，怎么圣人境界吧？啊，业已习以为常了，那么也无妨。嗯。可是呢，智慧是个什么状态？啊，我们每天都生活的，这样的浑浑噩噩的过，啊，那么也许大家也在学佛，在修行，不断的在做功课啊，但是有没有升起曾经哪怕一念跟这个空性无为自在，啊，不执着的这个状态相应过一念？那都不一定的，啊，因为确实这个境界太难了，啊，它是太真实的难了，因为我们都是虚假的一个惯性，啊，所以我也怎么样来得到般若，我们倒是先可以要说一下，啊，最基本的常用方法，我们大家都修行过，六度。啊，在佛门里面，菩萨要成佛，一定要修行六度法门，才能得到真正的圆满。啊，这种圆满的般若，才能称之为与佛持平的般若。啊，所以大家想，那么我们没有这个悟到这个空性，啊，没有达到摆脱凡夫的这个尴尬，进入到圣人的这种自在，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好多凡夫的特征。啊，你比如说舍不得，什么都舍不得。啊，你比如说什么都想乱来，啊，你比如说什么都忍不住，你比如说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的做， 还比如说什么都难以保持得住，等等这些特性，就注定了我们不能够生活在般若的这种超越中，而始终处于凡夫的这种烦恼状态。所以说，我们首先就要知道，这是一个概论啊。我们说的六度万行，就是所有的佛法的法门，仅仅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让我们达到般若空性。当然我们在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哎呀，不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也就是智慧吗？可是你能够做的时候，而且做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布施，我们常会布施。啊，是佛门中人都会舍，都会供养。但是你一念起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空性相应呢？因为我们舍不得，所以设立个布施。为什么？就让我们舍弃，从凡夫的舍不得，经过舍和弃，就有可能达到般若的境界。你比如说持戒来讲，因为我们老心向外攀援，要造这些出格的事，那么持戒就等于说不让你出格，就守这个清清净净的当下状态，守好，这就会趋向般若。那为什么说要忍辱呢？因为忍辱它下意识的就是一种对抗心理嘛，所以它就设置的让你忍辱不去对抗，那就是说没有对待这个。分别法，这也是能够趋向般若，那为什么要精进呢？因为我们懈怠的时候，因为我累了，我不想，我不愿。精进的话，你就是管他三七二十，我一心一意的去干，这就是忘我，他也会趋向般若，包括去禅修禅定。那么，因为般若刚才讲的是清净的。是明了的。那么，只有在禅修的境界中，我们的心、身心世界才容易保持这个清净，才容易忘我，才容易不对抗。那这也有助于趋向般若。所以，所有这些法门都是围绕着我们通往般若的路途。可是，这个路途呢，你一定要伴随着般若啊！你看，六度的最后一个叫做般若，前五度呢？等于说是，这个资粮啊，就是我们在前五个行为的过程中去感受般若波罗蜜的空性的这个无为自在啊，所以我们通往般若的修行法门中，比如说以这六度为根本吧咱们就能够知道说啊，如果说前五个常去干。有可能才能得到第六个般若的感觉，那么带着这个般若的空性而去干前五度的这个行为，这样就好像有眼有腿一样才能往前走，如果你光有眼，说般若是空的，那么你不去在行为中把它空掉，这样是干不出来的，坐待日暮，没有劳这个。是徒了，这个没有收获，不会有收获啊！如果你光会走，你没有眼，那也不行啊！那你修布施的时候，你就想着说，我一定要得好的果报，一定要来生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后半辈子怎么怎么样，当下给我把什么圆满了，这所有的都在杂染法中，都在颠倒中，都没有远离，都是黑暗的，那也没有般若啊！所以大家看，我们通向般若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想方设法的以这个无所得为他的当下状态，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你不去行前五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么，这是在经典里面说了啊，不是我说的，甚至都终不能够信受般若波罗蜜，所以，为什么在前面给大家，讲这个六度呢？先把它惦记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在往后讲讲，比如说讲这些空法的时候，讲无所得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还得去干出来的，真的不是讲出来的，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六波罗蜜，那么这是。 我们常规的理解和修学般若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再往上加一层啊，再往上加一层，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觉得是现实的，所以我们提倡的时候呢，说般若就是空性的，都是无所得的。但是凡夫的理解力是这样的，他呢跳不出一听就认为这个误以为实的这个状态，他超越不了。所以你讲空的时候呢，他又认为真的有个空，啊，为什么般若又叫这个毕竟空，又叫无所得空呢？就是你认为有是空的，但是你认为空是有的还不行，你得认为空和有都是空的，但是这个空的还不是一个无，就是说把它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空，它是什么都有的空。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又绕，有点绕，大家仔细领悟啊，不要理解，领悟，什么都有，依然是空的，而且说可能是越有人事越繁杂，才体现出来的越发它的不真实性，因为它变幻多端，那么就是如幻如化吗？所以无常就是空，空等于无常，啊，有就是空，空就是有，越有越空，越空越有。它是这么一个当下的真实状态啊，所以你看，曾经理解不了般若，讲说不了般若，为什么？无言之教啊！以前的禅师们说到最后，实在都说没法说了，不要说了，干嘛要说？一说就错了啊！说出来这么多，都是让我们懂得，为了让我们知道。不应该说，好好去修去悟，就是这意思啊！你修了悟了以后，回过头来怎么说都行。啊，所以说我们再进一步往深层理解这个般若头呢，千万不能偏掉，一偏掉了就是凡夫的对立，而是要把它怎么呢？一定要饱满，要圆满啊！刚才讲了漠河有这个大的意思，还有什么呢？多的意思，周遍的意思，啊，所以般若呢，它一定是从两方面来组成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啊。一个叫般若多，般若道就是智慧，还有一个叫方便道，两个道组成一个道才叫圆满的般若，啊，般若道就是指的讲空。啊，观照的这个观自在菩萨后面讲到照见无用皆空，就是能观照到这个空性。方便道是什么呢？虽然观照到空性了，怎么去观照呢？就在这红尘滚滚里边来观。你不是离开的红尘滚滚到空空如也的一个地方，哎，观照到空了，那是断灭空，不是真正的空，只把有空了，把空还没空。啊，所以说还有一个方便道呢，这个比喻特别好，大家记住有一个词叫做什么欧河，啊，就是三点水过来一个这个社区的区，啊，河呢就是禾苗的禾过来一个口字，这两个字欧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大海上的那个泡沫，啊，所以大家你看有意思，啊，他把般若的这个真正义分开了，般若是真实的智慧，方便呢是厚德的。啊，方便的这个智慧，啊，所以在静的情况下属于般若，在动的情况下属于方便，啊，在自度的时候叫做这个称之为般若，在度众生的时候就叫方便，啊，在红尘里边一点都不执着就叫般若，啊，在空性里边还不执着空性就叫方便，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可能大家听了越听越觉得这是咋回事呀？啊，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这就叫空性，非常难性，非常难解，非常难证。可是它就是本来面目。啊，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边要讲到怎么说呢？他说：“于经犹如枝叶，就所有其他的经呢，就像枝叶一样。”啊，又说什么呢？般若犹如树根，啊，一切法都是从般若出生的，啊，他说于经昔忘舍忘失，就是其他的经典呢，你都忘掉了，怎么样呢？其最小少， 啊，这个罪过呢比较小，比较少啊。如果妄施般若波罗蜜一句，其罪大多，又大又多。这我们就知道说般若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平常在讲到说，我们从我们学佛皈依，其实皈依的法，佛法僧的三宝的核心是法，法来出生佛，法来引领僧，这个法就是般若。啊，可以说三宝都是般若的代表。啊，我们作为修道人，也就是修的这个道。我们说心地上用功夫，也就是这个功夫，都是对般若这个空性的追究和演说，最后得到。啊，所有的佛法仅仅就是围绕着这个。嗯，可能大家这里插一句啊，我们说那法师你常讲的是这个净土法门，今天怎么了？这是又心地上讲心经讲的啊，什么都是空的。由于啊，我们待会儿在观照般若也会讲，就因为是空的，我们才能够修净土，才能够建立净土，才能够往生净土啊。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去修行般若，没有般若成不了佛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具体的般若，我们怎么来修学呢？啊，因为大家要听佛法，那日常生活中你怎么去用这个心呢？啊，这里就是有这个文章了啊，它要有从三个方面我们来启用啊，怎么用某些啊，比如说经书呀，我们今天晚上来这听法呀，这属于怎么范畴，怎么用啊？那么具体自己在这个生活中听了法以后，怎么在心上面开始啊，这个用佛法来看，重新看待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说的观照。这又是一重啊，最后观照了正道啊，这个般若的境界，从这个啊开始点点滴滴的这个感受啊，慢慢的啊，这个如实的触摸啊，最后彻底打开，全面见到，这又是一重啊。这个呢，在咱们的修学次第里边呢，一般都把它叫做什么呢？有方便般若，有真实般若啊。方便般若，顾名思义，它就是说一个前期的一条道路性的，叫做方便般若啊。那么这个真实般若呢，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实相般若，就是真实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啊。在方便般若里边分为什么呢？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这两个特别重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什么叫做文字般若呢？就是说你学习佛法开始你得结缘呀啊，他必须用一种形式向你表达过来，必须有一种载体让你进行认知，否则你跟般若这个缘法从何而接起呢？一切都是因缘法，你怎么去接上去呢？这个时候就有了文字般若这一说，就是一切的这个文字呢，当然我们说最根本的就是佛说法啊，三藏十二部，所有的经书啊，一切的祖师的言教，乃至现在啊各种媒体上这个碟片 U 盘里面等等这些讲解的法义，都属于文字般若。只要您能够接引你入到这个空性的这条道上啊，入了佛门，只要让你能在空性的道路上这个不断的增进啊，但凡能发挥到这样的功用的，全属于文字般若啊。如果再广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要能够让你入佛法的这些，因为方便般若嘛，都属于文字般若，不一定是我们说一笔一捺一撇一捺写的字儿啊，一张佛像啊，一个寺庙啊，或者无意中的一次这个网上的查询，突然间啊看到有关佛法的这个内容等等，一下子生了这个兴趣，这么这一切电脑也罢啊，这个各种材质的佛像也罢啊，各种地方这个某某寺庙、某某禅师、某某讲师等等也罢，这都属于文字般若， 接引我们通向这个空性的解脱。这就叫文字般若，又叫方便般若。那么问题是，我们要了解了以后，依照文字般若，还要学会进行呀。大家在进行之中，我们怎么用这个东西呢？这个时候，这是我们学修法门里边就是说大家修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观照般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首先来讲啊，我们说观照般若，为什么叫做观呢？啊，一般我们在生活中呀，是没有关照的啊，而是随波逐流的啊，机械性的、麻木的啊，已经就是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作为人的一种本能的生活，每天似乎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啊。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轮回的最佳状态。那么如果突然间有一天啊，由于我们前面讲的文字般若，让你开始反思到是不是还有一个啊，一个真实的一个隐藏在这一切世界背后的一个常态的真实的啊，最有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啊，吸引让人能够完全住在其中而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安全感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可以避免到我们的生老病死。一旦发生起这么一念的开始，就开始会想，开始反其道而行的时候，这就叫做观了。啊，一般我们是活着，而不是观照着。啊，但是只要你一念反观，就开始启动观照般若啊。你比如说吧，啊，咱们每天，你看我们生而为这个一种生物吧。啊，那我们不是有精神和物质两种层面吗？我们每天都要利用我们的身心来造作的面对这个世界吗？然后再跟其他的人的身心合作，一起来造作成就这个世界吗？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想一想说，你比如说我们的每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如果说在观照般若说佛门里面常会有一种这个技巧和方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我现在大家都在听法，知道我在讲法，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来听到红海法师的声音，你就有了理解，我们就着这个理解，大家尝试一下，你理解到了什么，这些理解的认知的啊，不断的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不断的这些念头是从哪里升起来的呢？好像无中生有一样，你让他自己升起来，他自己升不起来啊！你说从哪个地方来的，他好像也就在当下被你给啊无风起浪起来的啊！你说他是什么碰撞，什么结合，好像也不是。大家尝试一下，你只要这样不断的去追究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你追一会儿追一会儿，他居然会没掉了，没了，不会掌控你了，而是你把它给清除掉了，这就叫观照般若，这就是一个观照的过程啊。所以佛门里面我们的很多修行诀窍技巧其实是很明朗的啊，你能够这样观，立马就够见效啊。啊，你再比如说啊，咱们因为我们讲这个不是都说汉传佛法呢有多少宗派嘛？啊，那其中宗派每一个宗派，其实他在修学，因为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宗派最后倒归的都是般若空性成佛。那么他每个宗派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啊业已形成的成熟的这个观照般若，怎么去观照这个体系，一定是离不开生活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天台宗，他还常讲到说是观这个什么呢？空假中。啊，因为他解释般若的时候呢，他不说是空了，他认为空的表达还不够圆满，所以他还要说这空的同时，一切的空还有一个假象存在。 啊，既然有一个假象，就是现实世界其实是假的，你把它空掉了，同时又不否认它的假象存在，这样的话，你就会不偏有，不偏空，它是这么个观法啊。当体就是中道，他把中道称之为般若。啊，那我们大家就来想想啊，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大家关照一下我们每个人，你身边和你自身的现在的这个现实境界。你说我们的现在当下坐在这里，我在讲，大家在听，包括有我所在的环境，住在房子里面或者在车里面，就现前这个境界，佛法里面讲到说如幻如化的呀，啊，你说它如幻如化的话，它又是真实存在的，可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东西呢，又经不起推敲。啊，包括我手拿的这个手机，给大家讲，这个手机就是多少零件才组成的呢？它不是真的有一个手机，是我们对于这个啊这个组成的这个零件组成的这个机械，我们进行了概念化，我们进行了大家都共同首肯认可啊，把它运用起来，日常生活中完全离不开了，一个真的手机就出现了。啊，实际上这个手机就是一堆塑料零件、金属零件，和我们对它认知的一堆妄想。啊，所以我们观到它是空的时候呢，并不是它就决定真是空的，因为它这个如梦幻的这个假象还在呀，手机一直捏在手里给大家讲呢，我说的话也一直在说呀，说话说出来的也是假的，可是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在听。啊，所以就观这个东西。同时哈，大家记住，同时是空的，但是它是零和组成这种假象的空。那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切世界万法都是这样子啊，一种假象的存在，当体就是空的，因为是空的，所以才是假象的存在。那么就不偏于空，不偏于有，当下就是中道，这就是佛性，一切都是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如如不动的。啊，大家跟着体悟啊，这个需要体悟，因为你一旦不跟着，你就还是，这个思想正念提不起来的时候呢，你还是觉得说这是讲什么就绕进来了啊，所以有时候在中观里面也观这个什么无所得正观嘛，啊，一切都是无所得的，什么都是假的。在中观的观法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因成假，就是修这个般若空法啊。这什么叫做因缘的因？因成就的成，真假的假。什么叫做因成假呢？就是我们关照这一切的啊有为法，一切的万事万物呀，它都是因缘而生的呀。啊，一切的万事万物真的都是因缘而生的。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断的在灌输这个佛法这个教理啊，我们在讲心经啊，这个心经呢是从佛说的法里边的三藏十二部里面啊里边其中挑出来的一个核心之经啊，那我们大家想想，这不是都是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的吗？这一部心经，我们离得开这个纸，离得开这个墨，离得开这个封面，离得开这个内容吗？啊，包括我们讲《心经》这27个字，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它就是一撇、一横、一竖等等这些，这是什么东西呢？这真的是字儿吗？大家推想，啊，如果全部把它们拆开了以后，我们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的般是个字儿吗？一撇，又一撇，一横竖，两横等等这些，你把它拆开的时候，这个般若的般在哪儿？般若的若在哪儿呢？都是一横一竖拼起来，我们即刻对它产生了概念认同感，啊，然后哎，这样连续起来成了一句话，连续起来成了一部经，所有的字写在纸上就成了经书了。这些经书再把它用封皮包起来，供在藏经楼里面，就成了三藏了。包括这个藏经楼也是有木头、砖头啊，砖头也是有土、粉尘。啊，木头呢是树，这个割下来又刷了漆，最后描了金，画了盾。你想一切万法，只要一推敲，发现真的是因缘而有的。就这么想，这就叫观照般若。 啊，大家想，你就包括我们人也是如此的。啊，大家想，我们从父母亲把我们生出来，只不过是父精母血结合的一块软肉，神识加进去，啊，然后误以是为我的这样的一开始出生、长大，有了名字，进行学习，参加了工作，找到伴侣，再生儿育女，啊，最后慢慢变老，然后死去。就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人生，都是因和缘不断的碰撞，不断的流淌。那么这其中，什么是真的呢？没有变过的，始终存在的呢？都是假的，这就叫做因成假。原来滚滚红尘，茫茫人海，都是一切都是因缘而所生的。因缘起了就生，因缘灭了就散。啊，那么我们再来关照一下啊，我们还在讲关照般若哈，就比如说我们再相续讲一个什么呢？相续假，就是好像大家发现了没有？因为有时间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一生大家的生命不是在流淌吗？就是念念念念相续不断，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生又一生，生生世世。可是这种流淌的感觉，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啊，大家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像，你看我们每个人现在大家的年龄，如果从10岁、20岁、30岁，如果你真的是流淌的话，真的是从10岁流到20岁的吗？如果是从10岁流到20岁，20岁到30岁，30岁再流淌到40岁，那么你把30岁掐出来的时候，20岁流淌到的30岁，那么在30岁的时候应该就没有20岁了。可是离开20岁，30岁从哪来呢？大家想想，啊，我们每天早上都觉得这是早晨，再过一会儿就觉得到了中午了，再弄一会儿到了午后了，再到了傍晚了，现在到了晚上了。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外界的感知中，我们误以为是的这些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反观，这就叫般若，它不是相续的，很可能真实的状态是停止的，是平行的。啊，这叫做相续假。那么还有一个假呢，就是说我们在看万事万物，好像都是逃不脱一个永恒的定律，就是一切都是相待而有的，长和短也是相待而有的，高和矮也是相对而有的，房子大和小也是相对而有的，这个车子高档低档也是相对而有的，住的远近也是相对而有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都是相对而有的，这就叫相待假。男的、女的也是相对的，老的、少的也是相对的，一切相状都是相对的。啊，所以说，既然观照这些都是假的，把它破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怎么样？观照般若修圆满的话，就会显现真实的状态，就叫实相般若了。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因缘所成的，那么它就是本具的呀。啊，如果它不是前后相续的，它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的，那就是常住的呀。啊，如果不是相待而有的，那它就是绝待的呀。所以，整个这些假破掉了，就能见到这个般若的真性，这就叫实相般若。啊。所以大家也了解到，一切的服务就是为了最后能够证入到一个实相般若。所有的法门行为都是为了钻木而取火，木绝不是火，可是只要你不停的钻木，火就会点燃，就会悟到这个，入到这个，证到这个真如实相的般若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成佛了，就是这种状态，见到这种状态，住到这种状态。当下与这种状态合二为一啊，所以说我们的观照般若呀，都属于文字般若、观照般若，都属于方便般若啊。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观照中，你最后啊，从这个初步的修，最后不断的深入，最后最高级的时候，最后发现什么呢？原来观照般若很可能是什么呢？徒劳的。当然，大家不要误以为是了啊！不要误以为说劝大家不修了、不观了、不念佛了，就是说， 你反过来到了那儿以后，回过头来才发现啊，这个才是真实的，所有那些过程都不是最终的境界。就跟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来观照般若的时候说，观我的烦恼，哎呀，每天我们的烦恼这么多，起心动念，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烦恼控制住，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对立的，很难受。那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观照般若关照我们的每一个烦恼的念头，你盯着它，盯着它，盯着盯着盯没了，就发现烦恼本来就没有，你去断烦恼还是多此一举，啊，你想用烦恼去断烦恼，那简直是不可能。你只有发现烦恼是假的时候，就成了真的了，这就叫烦恼即菩提了，啊，生死即涅槃了，这就叫实相般若了，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最后的感觉就是说，像楞严经里面讲到知见立知，啊，你有一个真的，有一个知，有一个见，那么就是无明本，无明的根本就没有般若了，啊，知见无见。思则涅槃，你之间所有的知见、理解、概念全部把它摆平，这个时候就是般若实相涅槃了。这就叫实相般若，这才叫地义空啊，也叫佛性真如啊，如来藏啊，一真法界等等不二法门，全体都是般若的一名，实相般若的一名啊。所以大家要晓得，我们今天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主要锁定这个般若。我们现在啊，当下最重要的步骤是要什么？要常行观照般若。啊，依着我们长时间的听经闻法，从闻而进行思修，思修的阶段就是观照。啊，所以大家想。整个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在观照般若的这个范畴中啊，那我们也有知道说，平常说啊，要一定要用功，要专修啊，要这个老实等等，这些都是辅佐观照般若能够健康如实一直的进行的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心得，在佛法上用啊常用的话，你就尝试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你早上一念醒来，当我们一念灵知灵觉，哎，我醒了的这一刹那，你能下意识想起来，我怎么会这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是谁呀？当下我活着，我以谁的角色活着？怎么会在这儿生活？然后你马上你要去洗脸刷牙的时候呢，刷牙刷会挨着你的牙齿，你有感觉啊，这个热冷水敷着你的面孔，毛巾。啊，这个擦干你的这个脸上的这个水痕等等，这一切你都会有感觉呀。如果你能同时想这个用心念来启动这个观想、观照哈，说我的这些感觉、这些觉受怎么会升起的？啊，当你迈着步伐，啊，不管是上厕所也罢，或者是去上班的路上，你就想想说，哎，我的脚。左脚右脚挨着地面不断的走不断的走，左脚踏下去是左脚觉得在与地面接触，右脚踏下去右脚这个跟地面接触的这个感受升起的这个接触感受，它是从哪升起的？啊，甩开膀子，啊，在人群中行色匆匆的时候，有时候会跟这个擦肩而过，有时候跟那个小小的碰撞一下，坐地铁，那么整个这一系列的这些身上的这个。啊，前后俯仰、顾盼、扭脖子、甩脸，是这个一切的你的色声的这个变化，啊，你的活动，它一定会升起你心里的感受，你就反看这些感受是到底怎么存在，从哪里来的，步步为营的去观，啊，很可能观着观着，你最后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一切都是感受，一切都是身体的如实的变化和行动。我哪去了呢？啊，所以大家也知道，这里特别沟通一下，包括我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当我们念阿弥陀佛全身心的系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你必然会念出来说，我哪去了？没了。因为所有我们的心念系在整个极乐的法界，那么娑婆的这个染着呢，它就即刻就会崩盘啊，就会突破。啊，所以这就是由信愿所发挥出来的 力量，再由念佛而支持出来的这个不断的这个钻木取火的状态，就能够发生这样的功用，跟我们自力反观一模一样，而且还更容易操作。啊，这也是一种观照般若呀，啊。那当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情绪起来了，这是人最难控制的，啊。首先我们要练就情绪起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起来了？你能观照得到吗？啊，那么情绪起来了以后，就这个烦恼越走越深，这是一定的。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跟得上是怎么说呢？就是烦归烦，你始终知道在烦。而不是烦着烦着突然间就真的烦了，然后忘了说我在烦了。如果你始终知道我在烦，那么他就不会烦的把你进一步这个烦不会扩大，不会爆破，他始终在你的掌控之内。始终这样的力量练久了以后，就能够不是他牵引你，而是你掌控他。慢慢的等到这个烦恼心念一起来，即刻就溃破。这就是一辈子我们修学乃至出家僧人当了老和尚所做的功夫。这叫观照般若啊，所以大家记住，我们所有的学修都是围绕着观照般若，依着文字般若而展开的。实相般若确实是只能够依稀仿佛强明表达，一切表达其实都是错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也体验一下啊，当我们来学佛，你尝试着说，就是对外在的一切我们所有习以为常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一切繁杂的人际关系啊，一切这个围绕的这个六亲眷属，你把这整个所有这些我们的感受的这些相，你彻底的能够做实验一样的，你尝试着摆脱一回，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不断的这样说服自己，然后启动这个心念啊，你会发现可能会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啊，当然这也是只能说一种相似般若啊，在观照中所取得的稍微比较，就是说有一点小感觉的觉受，绝不是说真实的什么禅定或者说自在，大家不要搞错啊。可是问题是，一旦你尝到这种味道以后，才能对觉得，哎呀，确实有这个其稀有难遇啊，奇特之法，原来真的是空性才是真实的，才是长久的，才是值得去追求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追求的路上啊，真正的我们讲到般若的这种真实相状我们讲不了，我们一说是佛性大家赶紧就提炼佛性啊，我们一说是真如大家又说真的有个如啊，我们一说是空大家又以为一切都是空的啊，我们一说是这个不二法门呢，大家就先去找二，不是去抛开去二，而是说哪两个二啊，等等这些，这就是我们凡夫听空就是空，听有就是有，所以迫不得已才最后说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般若，啊，请大家用心去体悟吧。啊，因为心经我们以前也讲过一次了。啊，那我们这次讲的时候呢，更多的我们能够引领大家做这样的一些心理实验的感受。啊，尝试调动我们能够，在法的欢喜中，才能够升起对法的巨大的渴望和强大的动力去修行。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依照着信愿念佛，也可以在现身中能够得到的，而且并不是很难，只要大家精进。啊，那真正证到实相般若的时候，那真的是那种，啊，那种自在，那是不可用语言、思维来表达的。我记得以前曾经啊也有一起讨论过，说这是佛法呀，到底是什么法啊？可能它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法啊。你看，当我们把一切这些名呀、相呀、概念呀、分别呀都甩开的时候啊，甚至大家再进一步的做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但是更高一层次的作业，就是包括我们的。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的概念，对于修行六度万行的概念，对于成佛的概念，对于度众生的概念，一切都抛开，甚至对于信仰的概念全部抛开的时候，可能才真正的信仰才体现出来了， 才可能真的信佛了，信法了，信僧了。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说，用不是佛法的佛法来证入不是佛法的佛法。这听起来好像一个文字游戏一样，但是大家细细的去品味一下啊，用不是佛法的佛法，就是说我们一切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其实不是真正的佛法，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正如到不是佛法的佛法，连佛法都要给取缔了以后，那个纯真之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好，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一个小时多了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周呢再继续，下面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随喜大家，谢谢诸位，我们下周再见。